各位弟子，阿弥陀佛。昨天佛历上是普贤圣诞，上个礼拜我其实就一直在诵念普贤横愿品，从它的偈颂的部分呢，以及时段本愿的长行部分。其实对大乘人来讲，普贤横愿品一直是我们广大心量非常重要的一品经，一品经。约我来讲啊，大乘的几位菩萨，地藏菩萨永远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我的第一位菩萨，最后一位菩萨都是普贤，那么一路陪伴我的，我称他为全陪，文殊师利菩萨，那中间呢，教导止观的是弥勒菩萨，教我走上实地不共的大乘道的是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在我心中，他的典范一直都是妙净长老。不晓得各位心里面，你们心里面会不会去立一些这样的典范？寻找一些典范。称菩萨名其实只是一种怎么样呢？一种自诚心，它绝对不是神话小说式的英雄崇拜式的，迷信式的，鬼神信仰式的，或者是交换条件式的，都不是。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典范，那个典范其实对我来讲，都是真真实实有一个人在那儿。这是真真实实有一个人哪一位老师他对我整个学佛的法身慧命的上面呢，在哪一部分对我影响最大，我就用它来意念那位菩萨，一直都是这样，因为他跟我有这一类的法上的互动，对我来讲，我是很能够从他身上去体会到。经上所谓那一位佛菩萨的功德，对我而言，这个就是念佛法门。他整个所成就的就是念佛三昧。我们上个礼拜谈的用这个舍大乘论比果智分的三段论本文，无著菩萨亲自所写的。如果按照目前礼拜六正在上午正在学的大智论，他就是为什么要讲大乘？讲大乘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说有22个理由，改天我也可以写一篇，无著菩萨写色大乘论也可以有好几个理由，现在还没开始写那有一位也是我意念，刚才上课前也跟也也也跟也跟帮我跟这位敬重的菩萨和尚结缘的一位师姐，就是白云长老。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一路的全陪，一路的全陪。那当然了，你可以说我这个人的这个感情泛滥迷信思想非常的肤呃欲，我怎么讲？东轰，whatever，不管你们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感情，是吗？那么，依你读书的心得，你可以想得到上百个理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化身无量无别，可以在你身边做各种这样角色视线，真实的人物，它可以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你有意识，你没有意识，它都经常用佛光普照，你可以说我胡说八道。你自己的学佛历程走到那儿，你自己体会到哪儿？这个我觉得，张三莫为李四道，是不是？这些东西啊，真的是莫谤莫戏论如果你自己真的能够在道业上有一点体会，有一点进步，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烦恼绑不住你嘛，这骗得了人吗？是不是？然后你愿意为增上善法，哪怕是人天善呢？做得更心甘情愿。我想推动你去做善，不管是世间善还是出世间善，都要有慈悲心。 今天我在网上还跟一位学长讲说，更重要可能需要有喜跟舍的心。喜是随喜，更重要是自己要欢欢喜喜。如果做任何慈悲心推动做的事儿，你心不欢喜，我觉得那个结果你就会计较得失。而舍呢，是舍得失。所以今天我就送他六个字，常欢喜，舍得失。你用慈悲心去做，对不对？对。可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跟解脱道相应，你没有办法欢欢喜喜，你也很难放弃得失的心，很难。我们之前在谈到佛的140种功德做分类的时候的第一颗是什么？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由这样的四无量心推动你在等持等智三摩地心当中的功课次第往上。你们回去，其实我是快快想把它做个圆满，否则你要我这些篇章再讲几次我都可以讲得到。不过就留待我们后后多几次学习舍达生论，我们再来一块反复学习。如果连妙印长老生前他就说，他如果再来他要反复的学习舍达生论。我记得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我把这句话当作我往后修学从听到他亲口讲这句话以后变成我往后修学的一个总纲领。是就是整理的意思，他帮我抉择我为什么要走上大乘的不共道，给我道理，给我方法，起我的信心，去我的疑窦，一步一步让我知道在每一个关节点有所选择，有所怀疑的时候，犹豫不决，不能够决定的时候，他给我明灯照亮前路。你心中能够没有疑，你的信才能够真。如果你真的信心起得来，你的愿就不会没有。你说愿好难哦，怎么发愿？开玩笑，你读大乘方广的经一堆愿哈。你如果不信大乘的经典，你去看释迦牟尼佛的本愿，他为什么选择来到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也是有因有缘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劝，在四阿含当中有好多的佛世尊的本身故事，我们姑且也不谈弥勒菩萨了，就像世尊本身就好了嘛，他自己说过多少他自己的本身故事，本身故事你把它连连看，串连起来，想深一点，不叫你去夸张哦，不叫你去神化他哦，每一件他做过的事儿，是不是都构成你未来你自己生命事业当中的蓝图？告诉我，是不是这样？他关心到多细，关系到怎么牧牛，关系到家庭怎么理财，夫妻不和怎么样，怎么样教小孩子之类的事情。很多人讲阿含经都重视阿含经的正法要四谛的法轮，很少人注重阿含经当中的端正法的部分。我还意念到白云长老，不管我还没有亲自参见他，在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老人家，他每次都说一件事儿：你要在向上做一个确认，然后呢要寻求超越之道。可是他超越的思维什么呢？思维我们今天此时此地此人我们做得到的事儿，可是心呢必须要放大到无量，从最简单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对不对？你纵使现在做不到，你可以去学，可以越做越好的事情，哪怕小到中午一顿饭肚子饿了，我们的习气就是带去吃饭呗，是不是？那就是吃饭干嘛是吧？抵腰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不吃，我们会有烦恼魔，五蕴四大不平等，有五蕴魔，是不是这样？继续不吃，你就遇到死魔；碰到好吃的，就碰到天子魔。你天天为了吃饭这件事情，你都遇到四种魔， 你说你服不服魔啊？你破不破魔啊？魔是什么啊？梦神哎呀，好兄弟啊，鬼神啊，只有在拜拜的时候才会对他们产生敬畏心吗？广义而言，这些鬼神的东西都也不过就是念佛三昧的另外一面。因为有这些阴暗的面，因为有这些我不知道的部分，对不对？我怎么让我心面对到这么多的不知道而能够安定呢？我还记得听郑先生老师讲，他小时候啊，他本来走夜路不怕的，后来有人跟他讲鬼故事，他那一趟回去就毛毛的了。那后来呢，就有师父跟他讲，那你念观世音菩萨。他就边吹口哨边念观世音菩萨，后来他就感觉身体暖暖的，然后前路有光明。后来呢，发觉吹口哨是多余的，就一心念。你说什么是放光？什么是动地？放光就是确定你的性，动地就是看破你的执着。你有正见，而且你真的好好的专精思维过这些事儿，不要在文字上做那些死功夫。如果我今天讲课是这样讲的，若此功德圆满，相应诸佛法身，不与声闻都觉圣共，以何异趣？佛说一乘。听说有别的地方哦，讲三乘还有五乘呢、啊。我看这里可以考虑一下。此中有二颂，或隐射一类及任此所欲，又不定种心故，诸佛说一乘。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我是在很夸张的表演。如果我讲经的部分就只是念过，念到一半还无端端的会窜出来一些妄想，你们听起来如何？心会生欢喜吗？有任何体会吗？这是一些才发生过在我身上的烦恼。我想这个问题很久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都发生过这个问题。一路以来，你只要学习佛法这件事儿，其实你会发现自己读真的很轻松愉快。你要跟一群人同修，在一个道场共住，哪怕学的是同一部经，研读的是一部论，你发现那个思想之复杂，争论之多，不是你屈指可算。你是要求同呢，还是要求异呢？你是要姑息让它过去呢，还是要正面对干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念佛三昧是什么？我越来越的体会，是真的你把你的三业在你的六根门头好好的模拟佛去思维抉择你的前进，你现前此时此地此人的这些事儿，如果佛再来，他怎么想？他怎么说？他怎么做？检查的标准绝对不是教条的，而是问自己心有没有烦恼。妙应长老的说法是：有我吗？有没有我？很简单嘛，你有没有我吃？你有没有我见？你有没有我爱？你有没有我慢？如果你依于自见取，硬要执持说我这样子的说法做法跟想法是对的，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我就硬要这样子坚持，不利被安诺，是吧？我就尽我的责任扮演这一点角色嘛。释迦牟尼佛才刚圆寂，大家是从印度的一边哈，从西边赶过来。赶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旁边有一位沙弥，平常就爱穿戴非常漂亮，然后呢他身上有很多的波，他居然在他的面前讲一句话：从此以后再也没人管我了。大家是脸色一沉，我们的老师才刚刚圆寂，他平常是都会骂我们了，对不对？他才刚一走哦，前脚才刚刚走，消息才到他耳边，马上就有比丘啊说啊，从此以后轻松啊，无人会当管我了。这几个故事， 大家是心里面就中了一个事儿。他本来是很懒得管僧团的事儿，对不对？他只要世尊在某地弘化，他就一定离世尊远远的，在另外一个他行脚所不到的地方。大家是的性格是这样，所以啊，他几乎是众多佛弟子当中最晚赶到屠毕现场的。你可以想象大家是的心情吗？啊，你可以想象吗？当然，你可以说他对世尊的情感重了，对不对？希望替世尊分忧解劳。世尊生前对他非常非常敬重。其实他不是最早皈依，是世尊僧团的人。他皈依的时候呢，僧团已经有很多人。记得他刚刚到僧团报道的时候啊，也不过是听消息，说某个地方有一位啊，32相80种好的啊人在那边讲经，听说讲得不错，他就去了。他那个时候是行头陀行的，他其实家里很有钱，非常有钱，可是他在林中啊修苦行，蓬头垢面，对不对？满身脏污，也没有洗澡，但是他一身的衣服啊，是他从他家里离开的时候呢找最便宜的一装。可是呢，哪怕是他家里最便宜的一套衣服，都是在当时印度人的10万两以上，平常人买不起的。穿着一身的贵气，却蓬头垢面，身体高大，走到僧团当中，所有在会场的比丘啊，都皱起眉头来，这个人是冲啥啊，对不对？来这边吵闹干什么？啊，你们认为他来干嘛？搅局的吗？找世尊单挑的吗？不是，行路威严，非常非常的庄严，很有威仪的一个人，很有威的一个人。他家教好，他们家庭好到从小受完整的婆罗门教育。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他是舍掉了家庭的妻子跟财宝，穿上他们家里最烂的一个很贵的衣服，对不对？修了好几年的苦行，找不到解脱之道。那碰到人呢，他也讲不出心中对于法的一点体会，他不是完全没有正量的。可是僧团呢，对这样的一个比丘呢，头陀了，不应该叫比丘，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皈依，非常嫌弃。世尊立刻站起来往前迎接，往前迎接。从此以后，他对这个人几乎都有点像法华经佛啊，多宝佛啊，让半座一样，有事没事就是大家这样，我边下这，很多言谈之间已经几乎安排好他是接班人，那么只要他当接班人啊，也没有敢有第二个人说话。你不说是智慧第一应该当接班人吗？如果你去多看一点舍利弗在阿含经里面的作为啊，你就知道很多人怕他，当然很多人也怕大迦摄，很多人也怕大迦摄。可大迦摄跟舍利弗，如果你是世尊，你会选谁当未来僧团的领导者？要是我，我还是会选大迦摄。为什么？这些细微的地方啊，你们真的要去读经啊，一本经捧起来，有人就专门喜欢看大道理。大道理我也看了，小地方更动人。让我撼动心弦的是这些小事儿，让我相信这个人所讲的道理不是知道，他是真的做到，他是真的做到。再说一则故事，阿难接着大迦摄之后呢，接掌僧团，他也90岁了，然后走在托钵的路上，听到旁边也有一个小沙弥在那边念四句偈，若活100岁，不知水孤饥，宁可活10年，能知水孤饥。阿难听不，水孤饥是把当时的方言翻成我们的汉语了，啊，那阿难他都听不懂， 他就叫小三明过来问他说：“阿弟弟恭喜啊，你他一看就知道是出家小三明嘛。”他就问他说：“你在念什么？”他说：“我师父我的比丘师父教我的。”他说：“教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没有解释，他就叫我背啊。”他说：“叫我背。”然后呢，阿难入定当中观察，终于知道他四句偈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四句偈的原文是什么吗？若能回佛活百年呐、啊，不知缘起法，宁可活十年，正观缘起法。他把他教会以后啊，那沙弥就说：“哦，是的，是的，我知道了。”隔天呢、啊，阿难又入同一个城来托钵，又遇到同一个沙弥，沙弥又在念那四句偈。若能活百年，不知水咕噜，不如活十年，能知水咕噜。阿难就把他再叫来，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那当然没有那么凶了，阿难是很温柔的，阿难是很温柔的，我实在是学不了阿难的。他就说，我真的不是跟你讲过的吗？你怎么改不过来？他说，我回去有跟师父报告了，师父说你说的是错了，我才对。阿难心里面就觉得，佛的经也结集过了，对吧？布派的颂本一本一本的出，居然有他的弟子敢跟他对抗，说他教的才是对。阿难的记忆错了吗？不解其意的水咕噜，其实本来应该是缘起法，那你为什么把它记成水咕噜呢？会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什么是佛法身？老实讲，佛法身具体的呈现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可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没有不释出的圣弟子用他的正量来阐释文字经教，文字经教就会被一代一代的无常法则、啊、改变的不成人样、啊、不是人样，不成佛样不成佛样。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皈依的不是化身、啊、化身指的就是我们的啊，五蕴身，我们皈依的不是这个五蕴色身，我们皈依的是佛法身。底下的一段文就跟你讲，我们真正的皈依是皈依佛法身，不是皈依菩萨所见的受用身，也不是皈依一般凡外乃至于声闻比丘们所见到的老比丘的色身。我们不是皈依色身，我们不是皈依菩萨所见的受用身，我们皈依的是佛法身。如果不以佛法身做真皈依，无有是处，不应道理。我今天说这句话是很沉痛的，很有心情的。当今呢、啊，以宗师为先，如来为末，无有是处，不应道理。可是这个问题又来了，谁的东西才是如来正法？为了争这个正牌，又搞出一堆的模式业。所以我在此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觉得有几部论呢、啊、非常重要，释迦牟尼是其中之一。啊，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今天真的要结束了。好，我们入正文，请各位看到578页，对到白板。上礼拜跟各位报告的是本论大乘不共的念佛三昧，总共有三科。第一科呢是念佛法身，有七种念。第二科呢是念佛的净土，有十八种庄严。第三科呢是念佛的事业，有五种业。知道佛如果在世，佛如果在世，这话是客气哈，还有点怀疑的味道哈。佛的法身是常住的。当然你会说啊，这种思想是后期大乘后期如来藏的思想。我说不说了，真的不说了。反正呢、啊，本论呢、啊、就告诉我们，念佛的法身是我们的学佛的体。而佛的法身是什么呢？我们前面看啊，在哪里？在我们课本的551页，佛法身以何为相？ 请各位一定要背起来的。有五种相，哪五种相？翻到没有？551页，翻到吗？第一个是什么？转一为相。转一是什么？是灭杂染分嘛。但是怎么样呢？不舍清净分嘛。也就是要断杂染的根嘛。但是要保留什么？保留信心念念会这些善根嘛。对不对？无漏善根应该要保留嘛。杂染的根一定要断清净嘛。这是转一为生嘛。第一个。第二个，白法所成为相。为相。何为白法？六度视野。不是一般的人天善。六度一定要有般若波罗蜜多。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眼睛当作前导的话，另外的五度等于人间善法。此十二也。此三。553页。无二为相。二是对立。你心中还有任何的对立，就不是佛的法身。远离一切的分别，心中没有对立。凡有对立者，其性必空。你信这个话，你信这个话。可是要到佛的位置，才能够去灭除掉一切的分别所依。分别的能依跟所依，只有到金刚预定才可以真正的灭尽，不是容易的事儿。555页，第四个，常住为相。它的常不是有体真常，是无自性常，依着三种法说是常。第一个，真如清净说是常。真如是一切法的法性，法性是由修行所显的体会。你断一分杂染，你就证一分真如。我们在十地位有十种真如，是吧？这边不谈别的，谈的就是这个十地真如。十地真如是由断障所显的，不是你嘴巴说说的算，文字上经论所讲的算，不是。十地真如已经不是经论上所讲的真如了，是实修体会，做得出来，做得到，自己能够得利益，一切大众能够得受用的东西。不是谁说了算，不是文字经教的道理，是完全是体现，完全是做得到。第二个，本愿所引。你只要有一个真实的愿，而且这个愿要多大？要像普贤如来所发的那十大愿那么大，对不对？世界无量，众生无量，烦恼无量，对不对？所有这些该要学的，该要解决的，该要做的也无量。纵使这些都有量吧，我的愿也不该有尽时，你知道吗？翻成白话，你就有感情的去体会一下。当你有这种本愿，只要遇到跟你的愿相关的事儿，你就会去做。欢喜走甘管修，他的出发心就是来自于慈悲心的推动，常欢喜，舍得失，来出生佛的一切功德。佛所讲的功德绝对不是虚妄的，也不是分别生的，是触到相应的事他就会去做的。虽然有时显现做，有时没在做，可是本愿常固。处事的缘虽然是有为间断，仍然说之为常。第三个，他绝对不给该做不该做设期限。我老师讲一句话，读到这里我就很见笑。我每次练讲都说我要花五个月讲这一部佛的经只有开讲的因缘。其实开讲之前，这个法会的因缘就已经在集起了。这个法会第一次在某一个地方开讲以后呢，这一类的法要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他只要遇到有讲的机会，他一定讲。你说法会有开始，有结束，对真实在佛的生活里面，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所以本论说啊，他所因作事啊， 无有尽期。我们世间法，老实讲，如果你观缘起的话，绝对没有说我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马上4月8号要开课了，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佛陀教育学院马上要开课了。对，4月8号定一个期间，这是世间的约定成熟。这个因缘难道没有吗？4年前，我们几个人火力火说就开了一个4年期的班，对不对？那是不是因缘？我们4月8号那堂课是不是由这个4年期的这个进阶班而来的？有没有关系？里面的老师原班人马，原班人马，只有一位老师没有参加这个计划，可是呢，他仍然在体制外进行他最熟悉的法教的传承。所因做事无有尽期，说之为常。何来开始？何来结束？只要你一心觉得该做，做下去就无有尽期。你说啊，他好可怜呐、啊，讲的神话，啊、人都会死咩？啊，死就交代别人继续做。啊，人讲啊，别人若了尾啊，竟然未做咧，未做，未做就煞嘛，是不是呢？愿呐、啊，以及做，都尽期在我。能不能够做，有没有机会做，属因缘的，还给因缘。没有应该，没有不应该，没有得这样子，没有不得要这样，没有。你去体会一下这种心情吧。当我面对一件事情，一般人都预言他的失败跟近期的时候，我心中仍然不放弃。你说我是固执吗？你说我是过度的乐观吗？那这种说是一物极不重的心情，你说一句话来我看看，还说干嘛？让我感动要死了，我看什么事情该做我就去做呗，对不对？都是这样啊。但是有些弟子还是不了呗，还是在玩他的我爱我见呢、啊、对不对？串习他的我见我慢呢，都在主张我要这样子，我喜欢这样子，那样子我不要，等等等等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那样子是不对的。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就经常跟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干了、啊、对不对？啊，你的戒律太松了啦，跟一堆人在那边犯戒你都不管，他会不知道吗？他是姑息吗？这些事情呢、啊、都不太在法堂上讲，其实很不应该的。他是一个真真实实活过人间80年的老者，可是他的心里面，他的心路历程绝对不是这80年时间写得完的，懂我意思吗？什么叫做佛的法身？好，我又讲不完课了，哎，烦恼，真的烦恼，对不对？好，第五个，不可思议为相，这我就不多说了。佛为什么在他的预言当中就说以后呢有9种不应思议，其中还有一个叫做14无忌，是不是、啊、我死后你不要再问我来不来，你不要问这个世间有边无边等等等等的62件，你不要问佛的法身是一个什么境界，你不要问我的5所依3昧是什么样的风光，这些东西都不干你一点，圈圈叉叉事都与你无关。你谈呢、啊，都是戏论，他都不因思议。不是佛懒得跟我们解释，是解释解释不完。我们想错方向，我们想错方向。你说，哎呀，他一定是投机取巧，不肯跟我们示现真实，所以才叫我们不要想，不要想，就他老人家一个人知道，我都不知道，你看他都不跟我讲清楚没？我的亲家，那么，当你家父母做生意失败，家里其实已经在举债过日子，你每餐饭还有的吃，你还有个屋檐可以遮风避雨，可以睡觉。你就问老爸说，你为什么经常不回家吃饭？你问老妈说，你为什么兼那么多的零工，对吧？ 多陪陪我嘛，是吗？因此呢，他就觉得我的老爸老妈不管我，我可以我靠做乞头金呐，对不对？这外好的赶扣，行不行呢？不行啊，那样，老爸老妈能够嫌弃这个孩子吗？可以吗？他只会跟他小孩子讲，我们的事情你不用太伤脑筋，把自己的功课念好，要做好人，要做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对不对？我忙，我对不起，我照顾不到你，对不起，再多的对不起我都也只能够讲对不起，但是你不要猜了，这是我对佛法僧的感觉，了解吗？不是不可以讲，讲了对你现在没有好处，你的现在的浅短的眼光讲了，你只会生烦恼，你还会不谅解。很多孩子知道这个状况以后呢，干什么？他看到他的朋友马上又换一个 iPad， 对不对？然后呢 iPhone 4S 来了，他要换一个 4S， 然后期待第五代马上出来，每一个机子呢都要两三万块钱，哪边有钱赚他去赚。他本来还期待他父母亲可以给钱给他，给不了怎么办呢？